你知道在朝鲜时代，国王想跟王妃亲热的时候，旁边其实有很多人在吗？你知道韩剧中常见的清心丸，是朝鲜人到中国时候媲美凤梨酥的最夯伴手礼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许怡琳，目前在中国文化大学韩文系任教。我的新节目《请回答1392》韩剧中的朝鲜时代已经在静好听上线喽。在节目里，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朝鲜时代是韩国编剧的最爱，还会告诉喜欢韩剧的你可能会错过的有趣小细节。欢迎大家到静好听官网订阅聆听，跟我一起穿越时空，用全新视角看韩剧吧。
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，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。对悉达多而言，
就近的安洁之所，
人在立定志向时，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。
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有些人像汽车。
在行进中陪伴，在独处时对话，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。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。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《庄子陪你走红尘》。庄子陪你走红尘这本书的作者王一嘉，有着文坛心灵医师的称号。原本就读台大医学系的他，在毕业后随着自己的心意和对人生的想象，走上写作与出版的道路。他博览群书，累积底蕴，也非常擅长观察世事，因此写出来的作品也为读者带来知性与灵性的丰富养分。在制作这本书的播音脚本时，我忽然想起一两年前录制中萨讲扬清哲诺布的《朝圣》和政见近乎佛教徒等作品。王一嘉和宗萨两位作者都是以浅显易懂的语言，向怀抱诸多烦恼的我们解说修心修行，让自我得到大自在的思维与方法。他们没有要把自己摆在神坛上，只是想把他们理解到的道分享出来，帮助更多人调整自己的心性，看清楚人生的需要，培养祥和宁静的心境。而在结束《庄子陪你走红尘》的录音之后，有一天我脑海中突然跳出了《我的完美日常》这部电影。我想起为什么看完电影之后会涌出一股平和与满足的心情，原来伊索广司他所饰演的公厕清洁职人平山先生，可以说就是在忙碌嘈杂的东京大都会过着宛如庄子精神生活的人。他是如此明白的知道如何活出让自己开心又清新的简单生活，舒畅的享受每天的周而复始，不需华丽却能编织出触动其他人的美好日常。庄子陪你走红尘的有声书主播顾宏恩，我们都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就是个老灵魂，给人沉稳内敛的感觉。在他的朗读下，书中所引述出自《庄子》一书的古文也散发出怀古的诗意，相当耐听。作者王一嘉为这本书写了一篇自序，外加80篇的解析庄子文章，分析了许多跟我们生活切身相关的议题。读者可以从第一集开始听，或是看看目录，挑选自己最有兴趣的主题收听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来享受由声音主播顾宏恩所诠释的《庄子陪你走红尘》。
庄子陪你走红尘，作者王一嘉，有路出版，由顾宏恩为你读书。 安时处顺，在逆境中的自我保存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置身于社会中的我们，不仅会因为各种礼法规范的约束、工作生存的要求而身不由己。当社会环境或个人际遇发生不利的改变时，我们更像风浪中的浮萍，东飘西荡，难以把持自己的方向。如何面对和回应这些变化，成了完善自我的一个重要挑战和课题。很多变化都不是操之在我的，它们主要有两大类：一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，譬如生老病死、祸福机运等；一是大环境的变化，譬如国家兴亡、天灾地变等。对于这两种变化，要如何回应？庄子提出的对策是安时处顺。他在《刻意篇》提到，圣人之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，静而与阴同德，动而与阳同波，不为福先，不为祸始，感而后应，破而后动，不得已而后起。去之与故，顿天之理，故无天灾，无物类，无人非，无鬼则。圣人活着时顺应自然而行，死亡时随万物变化而去，平静时跟阴气一样凝集，行动时跟阳气一道波动，不做幸福的先导，不为祸患的起始，有所感而后有所应，有所逼迫而后有所行动，不得已而后兴起，抛弃智巧未诈，遵循自然的常规，因而没有自然的灾害，没有外物的牵累，没有旁人的非议，没有鬼神的责难。庄子的言下之意就是被动回应，消极适应，把各种变化都视为自然的，不要惹是生非，更不要积极主动地采取与之对抗的行动，或企图去改变它、消灭它。这样的观点大家其实非常熟悉，也就是逆来顺受。它还被西方人视为是中国人的民族性之一。但安时处顺也好，逆来顺受也罢，并不表示就默默忍受挨打。秋水篇有言：知穷知有命，知通知有时，临大难而不惧者，圣人之勇也。懂得困厄潦倒乃是命中注定，知道顺利通达乃是时运造成，面临大难而不畏惧，这就是圣人的勇敢。当大难或逆境降临时，庄子并不鼓吹匹夫之勇式的反抗。螳臂挡车这句成语就是出自庄子的《人间世》篇。能毫无畏惧、毫无怨言的微笑接纳，其实也是一种勇敢。譬如小说家沈从文，早年在受到批斗而被迫封笔时，曾经两次自杀未遂，被送进疗养院。但后来想开了，文革期间被抓去清洗单位里的女厕所，她逆来顺受，还把便器擦拭得光可见人，不是想讨好谁，而是专心做好当下之事，让自己看了都满意。后来她又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劳改养猪，当时一位友人写信给她说想自杀，沈从文劝他不要自杀，说：我在这边养猪，把好多衰弱的猪都养得健健康康， 乡下多雨泥泞，他写给侄子黄永玉的信里却说：这儿荷花真好，你若来。不管环境怎么改变，如何恶劣，他都可以找到安然自处、怡然自得之道。人家不准他写小说，他就改作考据。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、唐宋铜镜、龙凤艺术等，也都是掷地有声之作。在文革后，他获得平反，到美国探亲讲学，过去的文学成就重新获得肯定。若非太早过世，他很可能就获得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。像沈从文这样的安史处顺、自我保存，不仅很好，而且还是一种有智慧的适应方式。西方有一段祈祷文说：主啊，请赐我以勇气去改变那可以改变的事，请赐我以安宁去接纳那不可改变的，请赐我以智慧去区分这两者。当巨变来临时，我们不只需要勇气，还需要安宁与智慧，去找出最合适的安身立命之道。
想听，爱听，就在静好听。